我们第一段呢，我们是特别讲到真理而非谎言。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谎言在我们的自己的脑海里面，我们自己蒙蔽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要讲真理而非谎言。第二段呢，我们会讲圣洁而非情欲。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个圣洁的？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我们有很多人的试探引诱，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的圣洁？好，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安华跟瑞华为我们分享第一段，真理而非谎言。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最近呢，我的女儿要参加中文的演讲比赛，她很害怕要在台上，所以呢，我们在 internet 上面就帮她找怎么样来克服她的恐惧。后来我们就发现到有人这样讲，他说：“你呢，当你上台之后呢，就把台下全部看成木头，那你就不用紧张了。”哎，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台下都不是当木头哈。那所以当我们有一些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些疑问要问你们的时候呢，请你们就大声讲。哎，如果说你不敢讲的话呢，那你就把其他人当成木头好了。好，那个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好，真理而非谎言，真理而非谎言。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什么是谎言。大家在想到谎言这两个字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故事？狼来了啊！对我来讲，我欣赏到这个啊，皮纳丘，他的鼻子呢越来越长，因着他谎言的次数就越来越长。那当然，第二个啊，当然就是狼来的故事。这个小孩子呢，放羊的孩子啊，在山上放羊很无聊，就开始对山下人大喊说啊。狼来了，狼来了！所以山下的村民全部带着锄头，带着扁担，就上来要准备打狼。结果他一看到了，就像这个图上一样，在里面大笑。啊，那第一次这样子，第二次还是这样子，同样的结果，村民又上来了。但是到了第三次，狼来了之后呢，他在大喊，村民不来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说，孩子被狼吃掉了。我们常常会用刚刚这两个故事来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不要说谎。因为说谎的结果呢，会让别人不相信你所讲的话。好像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不要再讲谎话了。但是他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还有什么样的谎言他可能没有讲出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不要去做这样子的想法。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些比较属于这些自我谎言的部分。好，藏在你心里别人看不到的，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看谎言的定义。有人说呢，谎言是一段与事实相左的讯息。这个讯息呢，可能包含了你的信念，可能包含了你的观念，可能甚至包含了你的期望。但是到底什么是事实呢？在我们的周围里面有太多的事实，事实上都是包装过的谎言。好，在我们周围你可以发现到同性恋，好像最近大家在特别是在湾区这边很多地方在讲。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说，当初神是造男造女，但是现在很多科学家却用数据证明告诉你说 No， 现在还有第三性别，还有一种是同性恋，甚至在小学里面都在教导这样的观念。这是事实吗？这个不是，这只是包装过的。所以到底谎言应该怎么样来定义？所以我们把那两个字换掉，谎言是一段与真理相左的讯息。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张图片，请问一下，这个人他在做什么？走路。好，请大声讲，好，不要当木头哈。
上厕所。
上厕所。好，还有没有？找东西。好，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觉得说这个人很沮丧？有没有觉得说他好像在啊，大概刚遇见了什么很难过的事情，所以他在那边低着腰，好，弯着头，这个在那边走路。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只是事情的一半，看看他的影子，他事实上是在吹萨克斯风，边走边吹萨克斯风。 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的接受到的讯息只是片面的部分，结果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判断。那这个判断常常会导致错误的一个结果。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谎言的一个因素。当初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呢，给了我们五种感觉，他给我们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和触觉、手指，所以让我们有观感、有听觉、有嗅觉、有味觉，还有触觉。那这些呢，虽然有人研究报告说，任何一个器官有任何的失常的时候，另外一个器官就会增强了它的功能，就会补足你的不足。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些的观感或者是触觉这种吸收到的资讯，要经过我们的大脑啊来做分析判断，接下来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什么？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这种个性、好人格，还有交友观念，甚至是我们的信念，还有我们的信仰。所以你发现到，所有接受到的讯息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大脑来做一个解释。但是如果说今天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有这样子一个谎言在这里的时候，你所解释出来的东西会变什么？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变了色，因为你的解释偏差了，所以我们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来看一看自我谎言啊，就是我们今天比较偏重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到底什么是自我谎言？
前阵子有一个台湾的社会新闻，他就在讲到说，有一个父亲，他就觉得说他的妻子对他不忠心，哦，然后他就一直在一直忍了很多年，然后呢，这个妻子对他不忠的这种信念就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就有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他说：“我不要再帮别人养这个孩子，他们有个孩子，所以呢，他就亲手把他的孩子给杀了。”
当这个法官呢，在最后在判案的时候，他就说：“好，既然你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他就用 DNA 来检测，就发现到这孩子是他亲生的骨肉。而且呢，在这调查过程中，发现到他的妻子对他也没有不忠，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谎言。他认为他的妻子对他不忠，这个谎言就毁掉了这整个家庭，害了这个父亲必须要去坐牢，而成了一个杀人犯。好，所以。”谎言事实上是具有一个杀伤力的。当这个谎言在我们的生命上呈现的时候呢，它就让我们成了一个有杀人动机的一个主体。那另外还有一些自我谎言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有一个女孩子叫 Katie， 她19岁，然后她可是呢，她常常会胃痛，然后她去找医生，然后医生也用了所有的医疗的建议，然后都没有办法治愈她的胃痛，所以医生就想说，那我们就从胃溃疡这方面来着手，然后呢，就给她照胃镜，就胃镜一照，就发现她的胃竟然是非常的健康。那他们就想说，那这就有可能就是要从心理的问题来着手，然后就问她。就说小时候啊什么的，就让他一直去讲出来，他才发现说，哦，原来因为他有个姐姐比他能干，比他漂亮，所以等于说在小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的焦点就在他姐姐身上，然后呢他自己不知道他有这样子一个隐藏的一种的苦读，所以就变成说只要有人说他不够好，或是有人在纠正他的一些失败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觉得胃会痛。
所以呢，你会发现到这个自我谎言它的隐藏力非常的强，好，它可以隐藏这十几年，好，比所谓现在所谓电脑病毒还要强，可以隐藏力更高。那另外的话呢，自我谎言还有一种占据的能力。我不知道在这边有很多的上班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谎言在你们心里面，但是我有。好，上班族通常会有一个谎言，就是说我必须要加班努力，好，才能够让老板认得我、重视我，然后我也才能够达到老板的期望。好，我曾经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在工作了一段大概6年多，在美国工作6年多之后呢，我后来失业了大概将近9个月的时间，后来找到一家小公司。那到了那家公司之后呢，老板觉得啊你不错，好，就把所有的工作 designer 啊这个 engineer 的工作全部交给我，好，叫我来开发这个开发那个，好，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得到老板的重视，所以好没问题， 我都不会说 no， 我每样都做。然后呢，我就开始越做，工作时间又越长，越做就越晚。那我在自己在想呢，我就说啊，我这样子，我工作努力工作的结果呢，我应该可以保住我这个工作，我就不会说再失业了。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甚至有24小时在公司的，啊，继续把它做完的。那那个时候呢，对瑞华来讲，他在家里是很苦闷的，所以他自己称呼他自己叫做
电脑寡妇。
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到这个谎言呢，占据了我整个的心思意念，让工作就成为我的生活的重点。而且再加上我这公司当初都是基督徒成立的，它的名字叫做 JTEC Jesus Technology， 所以他的本来想法是说要用这个工作来传福音的。但是我就发现到这个反而变成了我一个谎，这个圆谎的一个动机。我说好，既然这工作既然是要为 Jesus 做的，那我就多做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就成为了占据我心思意念的一个理由了。但是你知道吗，一年之后我又失业了，啊，因为不是我工作不努力，而是这家公司经营不下去了，所以我又失业了，啊，所以努力的结果呢还是一样。那再来的话呢，自我谎言还有一种恐吓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云霄飞车，有坐过云霄飞车吧？那有没有谁不敢坐的？好，请大声的承认，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也不敢坐。好好，谢谢。好，那我不知道你不敢坐是怎么样的时候不敢坐？是说是你在看到人家坐的时候，你在那边没有坐上去之前，你就觉得不敢坐？还是说当你已经坐上去那个列车的时候，你发现你不敢坐？老了不敢坐。好，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爸爸就带着我哥哥，带着我弟弟，好，我们三兄弟，好，就一起去了台湾的这个儿童乐园。好，那进去了之后呢，我就看到那个云霄飞车，哇，在上面转，从上面掉下来那个速度，那个轰轰轰的声音，我看了以后我就吓到了。我从此就跟我讲说，跟我自己讲说，我绝对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速度，承受这个压，这个高度。好，所以呢，每次我爸爸带着我们三兄弟去玩的时候，付了门票，我只玩两样东西，一个是旋转木马，一个是旁边的跷跷板。哎，那所以等到结婚了之后呢，这个瑞华说没有去过 Disneyland， 好，那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去 Disneyland。那 Disneyland 呢，里面最好玩的一样东西叫做 Space Mountain， 好，在一个大大的球里面，黑黑的，好啊，这开始里面啊就昏天转地的。那所以呢，瑞华很喜欢坐，好，他和我不一样，他从小就喜欢坐，啊，那所以呢，啊，当然现在老了不敢坐了，好，那所以讲错了，讲错了，好，所以在那个里面，我就跟瑞华就说，那我们进去坐。那那个时候面子的关系呢，说好，我陪你进去。那进去了之后呢，就走进去的时候，心里就开始害怕了。然后呢，看到列车停在那里要坐，我就说，好，你坐前面，我坐后面。我想说，假设我后面有什么状况的，他看不到，啊，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坐。那他那个，你就看到那个车就开始往上爬，往上爬，越爬越高。我那心我就想说，完蛋了，我待会一定完蛋了，我就给心就整个揪在那里。然后当他下去的时候，因为全黑的，我看不到那个底，我不知道我掉到什么地方，所以我就开始就待在那里了。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就算了。过去就过去的吧，我就瘫在那里，所以我到时候那个时候就变这样子，我就这样子
活着。
所以这整个过程中呢，事实上瑞华都一感觉到我的头低在那里的时候呢，哎，他为我的他
真的寡妇
他就变，他真的是为我担忧害怕。但事实上整个结束之后呢，我还是一样的走出来的，我不是被人家抬出来的啊，所以并不是我的心脏不能够承受，不能够负荷这样子的一个高度，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啊，但是这个谎言却让我一直处在那个恐惧状况下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吓得我在那个时候，虽然裤子没有湿了哈啊，但是真的是很害怕啊。那另外的话呢，自我谎言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这个对于肥胖的人来讲，好，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呢， 但是却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减肥。啊，很多尝试过很多的药，很多甚至还有用手术去切他的小肠的，啊，但是好像结果都不好。那现在有一种新的技术呢，他说你不用开刀，不用吃药，啊，那你也不需要做运动，你就可以减肥的。他怎么做呢？这个医生呢，就把这个环境设置成为跟手术台一样，叫这个病人躺在那个手术台上，然后呢，利用催眠的方式把他催眠了。在这催眠过程中呢，就跟他讲说，我现在胃你要开刀了，好，现在我这个刀已经割下去了，你的胃已经被我割掉了一半，然后呢，开始把你的胃缝起来，把你的这个肚皮缝起来，好，然后这个过程整个就像讲给他听。好，等到催眠结束完了之后呢，叫他起来了，就跟他讲说，好，接下来你不能够再吃太多的东西，你只能够吃一半。好，所以当他醒来之后，再回到他正常生活中之后呢，他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胃只剩下一半，他不能够再吃原来同样食量的东西。好，果真这样就有一个效果，他就真的减肥了。啊，这是利用一个自我谎言的方式达到了减肥的效果。但你知道吗？这个研究事实上是来自所谓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厌食症。好，事实上很多的厌食症呢，他们自己是怎么样？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自我谎言，觉得说自己很胖，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吃，因为我吃的东西我就会胖，所以到最后甚至有饥饿死掉的。那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精神官能症、强迫症。那这种东西呢，他会觉得说，哎，我的手洗不干净，所以进到厕所去洗手的时候呢，可能要洗三次、洗到五次才能够出来。甚至还有一些人出门的时候呢，家里面要巡个三五次才能确定门窗通通关好的。我舅舅实际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他洗手要洗个五次以上，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三五次。后面就发现有研究报告就说，这一些呢都是因为可能在小时候父母亲给他的一些观念，就说你看你的手都是洗不干净，你就是这么不小心出门门窗都不关。好，这个观念就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就成为他的一个自我的控诉、自我的一个谎言，让他成长了就变成这所谓的强迫症。好，所以我们就发现到一个从小的一个东西种植在你的心里面，到大了就会控制他的心思意念，控制他的行为。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谎言都是从撒旦而来的。那撒旦就利用这个谎言的方式要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怎么样远离神。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谎言不应该去相信，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去相信谎言？为什么特别是这些自我的谎言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因为我们喜欢听什么？听谎言，而且呢还要把它合理化。我不知道大家从小的时候父母亲或者是你们学者这个老师学校老师有没有教你们说，不要感情用事，好，判断事情呢要理智，要推理，好，要有逻辑化，好，要找到了一些证据之后呢才可以好证明这件事对的。但是我发现到我们常常是怎么样，我们是找到东找到一点证据，西找到一点证据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合理化，合理怎么样，符合我们的想法，变成来证明我们的想法。现在在政治界上面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在科学界也都是。我们还发现到有一些的科学家拿了猴子的骨头，拿了人的骨头合在一起，说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好，他都用数字来证明，这个就是合理化的一个动作。
在圣经中，以利亚在杀完450个巴利先知之后，然后他就知道皇后耶洗别要杀他，然后他就那个时候就一个信念，他就说我要赶快逃，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人。好，然后他也觉得说没有别的耶和华的先知跟着他，他是一个人，他完全忽略掉神的能力，他就赶快的逃走。
但是我们知道吗？以利亚 他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他是打完了一场胜仗，他已经靠一个人呢，靠着神的能力击杀了这450个巴利的先知。所以他忘记了，他在逃的过程中他忘记了神的能力的同在，而且呢他只认为说他只有他一个剩下的先知是敬拜真神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神就告诉他说，另外还有7000个先知是从来没有拜过巴利的。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个片面的资讯，就让我们把它变成合理化之后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谎言。那另外的话呢，对于我来讲，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故事哈。在我这边有两个橘子，好，请问大家要怎么样去挑选这个橘子？重的，啊，漂亮的，还有没有什么？底科那一颗的，啊，要漂亮的，啊，好像大家有很多的方法，啊，那我爸爸呢，从小告诉我说，这个东西贵的就是好，啊，所以呢，当有两个水果店的时候呢，我爸爸呢一定就会问问看价格，然后就去找那家贵的，就去买那个贵的。然后买回家呢，觉得很甜了之后呢，他就会重复再讲一次，他说你看吧，一分钱一分货，好贵的东西就是好，常常他会这么讲。那在我出国的时候呢，我爸就送我一只表，一只 GUCCI 的名表。那这只 GUCCI 名表呢，他给我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啊，这只表怎么样的好，怎么样好，怎么样好，讲了很多。后来我还发现到他的那些讯息全部是电视广告来的。那没多久之后呢，我这只表进水了，我就拿到钟表店的老师傅那边去修，老师傅就边拆边看，然后就边跟我讲，他说：“啊，这只 GUCCI 的表啊，这里面的零件真的是很差耶，跟那路边摊的差不多，而且又不防水，你看看，真的不知道是谁愿意花这么大把的钱去买这只表。”啊，我这时候听了以后，只要摸摸鼻子，我不敢跟我爸讲。好，但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很多的资讯把它收集起来，把它合理化。来证明我们所做的是对的，这是一个谎言。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种是因为社会文化支持我们的谎言。当初神造男造女啊，那主流社会他甚至讲说什么，这个是天生的啊，是第三性别。那而且呢，我们也发现到在我们的周围上面，甚至还有一些的教会为同性恋来证婚的。这些社会的这个文化之下，变成是说我们不能说同性恋是错的，要我们去接受这个谎言。所以在这包裹之下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到这个谎言好像是真的了。那再来，谎言呢不断的会被重复，啊，因为谎言一旦重复多的话呢，就会让人家信以为真。
孔子有个学生叫曾子，就曾生，然后有一次他在他们同乡的地方也有一个叫曾生，跟他同名同姓。然后有一次这个同名同姓的这个曾生，他们两个人刚好都同时都出去到外乡，然后到了外乡的时候，就突然传来了曾生杀人了，哦，然后第一个来跟他妈妈报告这个消息的是他们的邻居，因为他就听到他有一个朋友，刚一个所谓的目击人，他说他在那个外乡他听到曾子杀人了，所以他就回来告诉他妈妈说
曾生杀人啦。
然后他妈妈其实是一个织布的，他就在那边织啊织啊，那非常的不以为然的说，你说我儿子杀人，根本就不理会啊，他就继续的织布，因为他非常 proud of 他的儿子，他觉得说他儿子绝对不会杀人，而且他也是孔子的好学生，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第二次又有一个人跑来说，
曾生真的在外面杀人啦，
然后这个曾子的妈妈还是不理会这句话啊，他还是在那边不慌不忙的在那边织布。然后第三个报信人又跑来跟曾母，
现在外面人到处议论纷纷的，大家都说曾生杀人啦。
然后曾母听到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慌张了，赶快把这个梭子就丢下来，然后呢就开始 把门窗都关起来，因为他听到他说真生真的杀人了，他想说怎么会，他也不去打听说他儿子到底现在在哪里，到也不去打听说是不是真的是我儿子杀的，所以因为他这种重复性的，所以他就把门窗关起来，然后拿一个梯子然后翻墙逃走了，因为他怕说这个做出这种杀人的事情要株连亲眷，所以他想说先逃为妙。
好，所以我发现到这个故事呢，这个母亲事实上很了解他的儿子，也应该很清楚知道他儿子的品德，但是因为重复性的这个讯息来到这个母亲的耳朵的时候呢，让他忽略掉他对孩子的信任，让他基本上就是把这样的信念全部放下来了，只想到了一件事情，他要逃，他要跑。好，所以我发现到撒旦呢，常常给我们一些重复的谎言，几次之后就会让我们产生焦虑，产生恐惧，产生怀疑，啊，这样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发现到今天的谎言呢，经过重复的包装，重复的 delivery 之后呢，就让我们可以接受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那再来的话呢，啊，还有就是所谓的谎言会衍生出更多的谎言，啊，那在最近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喜欢看卡通，喜欢看的卡通是小叮当。那在小叮当里面有一集呢，他这样提到，他说有一个人叫做阿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之一。这个阿福呢，他出去外面去旅游，照了很多的照片回来，然后呢就开始很炫耀的告诉所有的人，好，你看这照片是在哪里照的，这在哪里照的，你们一定都没去过。那而且他不单做一次，做了好多次，所以大雄呢就觉得说啊太烦了，他就说，当他这个阿福秀这张照片的时候，大雄就说这地方我去过了啦，而且呢我也还环游世界一圈，所以到处都去过了，你不要再跟我讲了。那阿福马上就说，哎，你去过，那你把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所以发现到大雄在这时候台子下不来了，在台子上，所以他说好，我马上拿给你，但是他哪有照片，所以他赶快回去之后呢，就去找小叮当。小叮当，拜托拜托，你赶快帮我忙！你看，我已经讲出来要给照片了，帮我弄照片，帮我弄照片。这个小叮当本来的想法是说呢，好，我带你坐竹蜻蜓到全世界去环游一圈，帮你照下来。然后他就说要多久？三个月。他说不行了，他们就在下面等了，怎么办？这小叮当说好吧，就拿出了一个合成照相机出来。所以他叫大雄去找所有的杂志，把杂志找出来，里面有风景图案的。他就叫大雄就提了一个箱子站在那边，好，做个 pose。然后他就两个合成起来，就说啊，他去过哪里的，就很高兴弄了大概三十几张照片出来了之后呢，就给他大雄拿下去给朋友看。他在看的过程中就发现大家很高兴，哇，你去过这里，去过这里，竟然有一个人说，怎么你连这个地方也去过了吗？就这个地方。他说你怎么你连登月你也去旅游过了啊？所以这个他不小心把这个科学杂志的期刊拿出来照相哦，所以变成他也在月球上，哦，所以他的谎言就这样不自而破了哈，不攻而破了，哦，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方式。你就发现到一个谎言开始，接下来他用第二谎言来包装，但是还是会被戳破，哦，所以谎言这样的重复的过程中呢，哦，就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事实上因为里面有一个害怕，我们害怕什么呢？我们害怕承认错误。当我们害怕承认错误的时候呢，就会想要用一个谎言再包一个谎言，一个谎言再包一个谎言，来隐藏这所谓的事实。好，撒旦正看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好，这样子的害怕，就不断的种下许多的谎言，让我们在生命中就靠着谎言来包装我们自己。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来看一看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的谎言呢？
在这边有一些的单子，大家可以看一看。
好，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些的列了大概有36项，好，的自我谎言。到底是哪一些你现在所听的自我谎言？好，你来勾一下，是不是？假设没有笔的话，我们请红工帮忙发一下。 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勾勾看，你到底有什么谎言在你的里面？你不用害怕，你勾的这个东西没有人会看，只有你自己知道。这里面提到了说，一共有36项，他有提到说，我不够好，我很丑，我说什么都不对，我是个失败者，我很笨，我不重要，我总是差强人意，我感到格格不入，我无法胜任，我不配被爱，我不配做什么事，我太年轻了，不能做领袖，我不能让人知道我的过错，我好孤单，我的意见不算数，我的生活糟得无可救药，我无法达到别人的期望，我不能在人前说话，我改不了，我一文不值，我没有恩赐，我是别人的负担，我无法让别人快乐，我无法饶恕自己，我的存在是一个错误，我无法胜过罪，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我父母不信任我，我父母太严厉，无人在乎我的感觉，我生错了家庭，神不爱我，神不听我的祷告，神不能用我，我的人生没有目的，何必再活下去？好，有没有一些的谎言在你的里面？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就把它勾起来。如果上面还有一些没有把它描述的清楚的，或者是你想到了一些的谎言不在这上面，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来重新来看一看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谎言，我们曾经听信了什么样的谎言。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假设你还没有填完没有关系，我们待会儿会有时间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哪一些的谎言，你刚刚勾的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胜过这个谎言呢？那怎么样来胜过这个自我谎言？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所以真理是可以让我们得以自由的。我们刚刚听到，因为我们喜欢听谎言，而且把它合理化，圣经上应该是怎么讲的？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收求他如收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撒旦要我们喜欢听台面下的谎言，台面下的传言，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来影响我们。而真理呢，则是要我们将耳朵献给神，将我们的理智逻辑也献给神，从他来领受这个聪明和智慧，来辨别谎言。另外，我们来看，因为社会文化支持我们的谎言，我们要怎么，圣经上怎么讲？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撒旦要我们来接受世界的思想，走在世界的道路上，而真理则是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可以借由查验神的旨意律法来辨别包装过的谎言。对于谎言不断的重复，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讲。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撒旦要我们不断地承受谎言的控诉，而真理则是要我们的心思来思念上面的事，而非地上的事，脱去旧人以及谎言的捆绑，穿上新人，用新的生命来阻止谎言重复的控诉。我们来看看，因为谎言不断地继续的繁衍而产生更多的谎言，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魔鬼的伎俩是要我们不断地包裹我们的错误，真理则是要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而且承认了就得连续。好，这是圣经上的真理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所勾的那些的谎言，你受了多少的苦在这个谎言里面？你想要走出谎言来进入自由吗？你想要摆脱谎言的控诉吗？你想要挣开谎言的辖制吗？你想要治愈谎言的伤害吗？你想要有个安稳的睡眠吗？你想要自由释放的生活吗？你想要截然更新的生命吗？我们有个方法，我们可以用大能的宣告来胜过这个自我谎言。
刚刚讲到，我自称为我是电脑寡妇，电脑寡妇有分等级。当我们关系好一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我像电脑的小老婆，对，我是他的小老婆，电脑是他的大老婆。当他比较常常很忙的时候，我就会说，电脑是他的小老婆，我是大老婆，就是做牛做马，然后其他不做，这样。对，然后如果说我们关系非常不好的时候，我就说自称我自己是叫电脑寡妇，就当做没这个人这样。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结了婚以后，因为我跟公婆住，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小姑又有忧郁症，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新的环境。但是我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呢，他那时候又常常，因为他的个性就是不容易拒绝，而且很喜欢解毒，就是他那时候在电脑病毒公司上班，所以他
防毒公司
哦，对不起，就防毒公司，所以他就。就是说一件事情如果发现有毒了，他就要赶紧去解啊，就是反正他就要去解决。那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认知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然后你慢慢你当你的灵命，当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就说你不知不觉你就让那个谎言一直进来。他进来的话他会怎么样的啃吃我们的生命啊，他就会常常会说，你没有电脑漂亮，你没有电脑吸引人。那你就会想要用其他的方式，你甚至还会觉得说我好孤单，我觉得他都不了解我，我觉得我甚至还会有那种的想法，说我干嘛结这个婚啊。好，然后甚至还会有谎言也告诉我说，男人都这样，之前追得很辛苦，追到手后就不管了。所以我就常常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谎言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一个非常习惯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一有不高兴一有不顺遂的时候，我都怪他。那时候跟公婆住，然后婆婆会有一些的要求，那比如说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那边洗菜，那他10点多回来，他妈妈就说还要再煮给他吃， 还要再煮一顿，我才洗了一包菜，洗了3个钟头，然后我还要再煮给他。然后他那时候就过来这样拍拍我，我就瞪他，然后他妈妈在这边，我就所以我也是活在一个，就说自己我知道我不能，绝对不能跟婆婆生气，我也不能得罪婆婆，这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真理哦。然后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把她当成是我的一个仇敌，然后我就觉得说都是她害我的，都是她为什么要娶我，娶了我又不管我，把我放在她家里这样做牛做马，然后我就在这种谎言里面。那后来其实我们后来到了美国，就变成哎，我本来是讨厌她的电脑，到后来哎，我跟他同一个公司，然后朝思暮楚，而且哎，这样就相处在一起，但还是有很多的，大家也听过那个故事嘛。然后 anyway 到后来他没工作了，这个时候我才警觉到，哎呀，电脑并不是他的小老婆，哎，电脑是我们家维生的，我们家收入的来源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嗯，对，神告诉我说我们要以我们所有的为知足，他不撇弃我也不丢弃我。那个时候我就学习，我就听到一句话，听到一个真理，他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我们的神身上。那我觉得我就像我们那天文虎在说的，就说我无形中把他变成我的偶像，但是有时候我就把他，就是他就影响了我整个的心思意念，所以变成说我摆错位置。所以我那时候就定义我要把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我不要建立在他的身上。在神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右手中才有永远的福乐。所以那个时候真理，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什么？自由。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由了。他其实他也出监牢了一点，但是不是说就此一帆风顺，也没有。然后后来我们有了小孩，然后有了小孩，当然我又把我的偶像就放在孩子身上，就觉得说孩子是最大的，最就是，然后每次一旦孩子不听话，或是那时候萱萱又是尿道发炎，又是逆流，又要喂，要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又把这样子的压力又责怪到他了。好，然后可是但是神就是一直不断的更新我，一直就说，我觉得那时候也会在他的失业之后，我会发现说其实哦。他那个时候失业，他跟神立志，他说他从来没有把圣经看完一遍，然后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天早上他起来就是先亲近神，就很奇怪的，这也不是我本来的想法，就是可是他后来就是当他亲近神的时候，我就很 secure， 我就很有安全感，我根本不用去怪他，也不用去责怪他，或是怎么样，很多那种负面的情绪就没有，就他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遮盖。那我觉得说这真的就是真理叫我们自由。那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然后也是就是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因为她还是加班，就是像刚刚她说的，她很忙很忙，加得很晚，甚至不回来这样。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真的忍受不了了，上帝告诉我们说生气不要犯罪，又不能含入到肉，我就常常很多神的话一直告诉我不要犯罪，不要生气，不要然后可是人真的是软弱，然后我就真的还是很生气。可是一个姐妹提醒我，她说你要知道你先生加班是为了这个家，你应该要再带着孩子去欢迎他。那我就说好吧，神无论做什么是从心里做，我真的不愿意做，但是我是为你做的。我自己把那个圣经章节取一半，我说我做什么是为主做，不是为他做。然后我就带着小孩子在门口欢迎他，结果就我也不期待要得到什么。对，那但是我们后来去参加一个家庭的夫妻的更新营会，恩爱营，他就分享说我最让他感动的地方是我有一次带着孩子在门口迎接他。因为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以前很晚回来的时候，他承受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我的脸会非常非常的臭。我虽然没有骂他，没有生气，但是我脸很臭，所以这也给他好像一个很大的压力。那我想当就讲到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当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那我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主怎么样来帮助我来戳破这个谎言，这个谎言就是常常自我可怜，然后甚至会觉得说自己好像神不听我的祷告， 甚至说没有人了解我，我很孤单，然后神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有得罪了什么神什么事情，所以神处罚我，都有这些的谎言。可是但是神他要我们就是完完全全来到他的里面，经历他的丰盛。所以我当时我就常常就是提醒我自己，盗贼来就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但是神来要让我们得到什么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支取这个丰盛的生命。
好，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感谢神。好，刚刚瑞华讲到那个他出来欢迎我的那段时间，事实上他把他的这个情绪交给了神，但实际上神在后面就做事情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就在那一天的早上，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我刚刚前面有讲，它是一个基督徒的公司，所以我们礼拜四的早上都是在聚会，一个礼拜十分之一，一个早上在那边聚会。所以那天我们就请了一个讲员来，那个讲员呢，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是一个很标准的上班族，除了公司就是家里，但是他太太要跟他提出离婚，他就花了3年的时间才知道为什么太太要提出离婚。因为他除了公司回家，回家就睡觉，所以他太太基本上找不到人来诉苦，找不到人来讲话。所以呢，他花了3年时间改变他的生活习惯，然后才把他的太太的心再转回来。所以当天早上呢，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之后，我就知道说，哦，我对我的妻子可能要有一点不同的做法。结果呢，他就在那天晚上就先回来，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先用这个方式来对待我，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当我们把这些忧虑交给神之后，结果就会不一样了。在圣经上里面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主耶稣他在禁食了40昼夜之后，圣经上描述说他就肚子饿了，然后他被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就跟他讲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是那个样的有能力的，我肚子已经很饿了，我可能真的会想要找东西来吃了。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却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他用用圣经上的经句来斥责魔鬼撒旦的攻击。好，这一次战胜了，但是撒旦持续的不放，又把耶稣带到了殿的顶上，然后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所以撒旦这时候又用圣经上的话，好，片面的话拿出来讲，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如果说我们对圣经上的资讯不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被这个谎言骗了。但是耶稣马上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主，你的神。撒旦还是不放心，又把他带到了一座最高的山上。带到山上去之后呢，将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在那个时候，耶稣是一个禁食40昼夜没有吃没有喝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已经是很疲乏的，而且是一个很饥饿的时候。但是耶稣说了，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开他了，天使就来伺候耶稣。好，这是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载，就是靠一个大能的一个宣告来胜过这样的一些谎言。好，今天刚刚你在你们的手边上已经有了，拿到了一张单子，你勾选了这些的自我谎言。那在这个谎言的结果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经文来做一些宣告。在这边有两张纸，第一张上面有红色的小字，好，在这里上面有红色的小字，是跟刚刚的题目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下面有经文。那另外这边六华在发的这张纸的话呢，是所有经文我们都已经把它列出来了。好， 如果说你不方便翻圣经的话，你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经文。好，所以大家会看到在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一章全部都是经文的，它下面有所谓的 P1 和 P2。 好， P1 的话呢，就是所有在左手边这些的经文，好，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列下来。 P2 的话呢，是右手边的这些经文也是一个一个列下来。好，所以如果呢刚刚你有勾选到，譬如说我不够好，那它这边的话呢是有所谓罗马书好和腓立比书，好，那这边的经文你就可以来参考。那这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这里，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用这个圣经的经文来宣告？好，事实上这边有四个步骤。好，当我们要用这个经文圣经上的真理来控制来对付我们的谎言的话呢，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是承认，然后是放下主权，再来你要拒绝，再来要宣告。好，那这边的话我可以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就用我不够好当做这个例子，这边的圣经这边提到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当我们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不够好的这个谎言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怎么样用这个经节来对付我们这个谎言？在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先想一想看，到底这个不够好对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影响，然后呢在神的面前把这一切都承认出来。好，我就带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示范。好，我们就低着头，我们就向着我们的神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主要我有这个不够好的这个谎言在我的里面，主要在我的里面，主要我深受这个不够好的这个谎言的影响，主要从小，主我就在这个谎言里面这样来度过来成长，主要很多时候当别人指责我的时候，这个谎言就跑出来，就告诉我说我不够好，主要在这个时候我好像要找个地方来躲，主要但是好像没有躲的地方，我必须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主啊，我真的是难过，主啊，这个不够好的谎言在我里面一直伴随我的生命成长，主啊，在这个时候我要来放下，主啊，我要放下我对这个谎言的主导权，主啊，因为不是我来自己来判断我不够好，乃是你来做这个价值，主啊，我要把这个主权放下来，让你来掌管，主，你来判断我到底做得好或不好，主，我不要再做这个价值的角色了。主啊，我要弃绝这个谎言在我身上所有的控诉，主啊，你要帮助我，主啊，我在你的面前我要放下，我要弃绝这个谎言在我身上的控制，主啊，我要用你的话来宣告，主，我在你里面是自由的，主啊，因为你告诉我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这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主啊，你也告诉我说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里面运行，目的是要来成就你的美意，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的不好，让我的不够完美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旨意可以成就你美意的一个肢体，主啊，你帮助我在你里面得到释放，主啊，让这个谎言我不够好从今离开我，主啊，让你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让你的大能运行在我的里面，让圣灵来包裹我，如果有任何的伤害，主就求你来医治我，主啊，就求圣灵来帮助我，让我可以在你的里面完全得到释放，主啊，让这不够好的谎言从今天就完全的消除，我要靠你的名宣告，今天我是属你的，我不够好这个谎言就不能再在我的生命里面得胜，哈利路亚，主啊，奉你的名来做这样的宣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有这些的谎言在你的里面，你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宣告。接下来我们没有任何服侍的过程，但是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希望在今天这段安静的时间里面，就针对你刚刚所勾的这些的谎言 我们就来看这些的经文，看看这些的经文怎么样来帮助你胜过这些的谎言。中国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今天我盼望谎言止于切慕真理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真理的人，切慕真理的人，谎言就到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就全部的被止住了。不要让这个谎言再来对我们的生命做第二次的伤害。我们就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们来可以来想一想。